在我许多的文章中，还有我的书，还有我的 podcast 第224集，我都重复的提到一句话，叫做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中文叫做教你所会的一切。这句话在我们的订阅户的这些会员里面，我们常常会说到这句话，那就会有人说，诶，那可不可以请我多解释一下这句话的用意哦？所以这一局呢，我就要来仔细的说为什么我们要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再加上另外我常常受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自由工作者他们想要做自媒体，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转换，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离职创业啊，可能是一人公司，那他们会去接案子，但是他们每一次都是在帮别人做事情啊，就是无限重复的接案，一直接案一直接案，都没有自己的产品。那他说要如何跳出这个回圈，能够发展出自己的产品，然后从自由接案者到自媒体，那这段过程要怎么做啊？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我这一集要讲的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教你所会的一切。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转换有兴趣，或者是你想要知道说教我们所会的一切还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的话呢，那么这一集都千万不要错过了。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呢，是从我这个 email 行销软体叫 ConvertKey 的创办人叫 Nathan Berry 所讲的哦。因为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这句话是他一直挂在嘴边，而且把这句话当作他们公司的员工守则的第一条，所以可见这句话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那为什么这句话对他来说这么有意义呢？这就要从他自己的故事讲起。他说在2006年 Nathan Berry那时候还不是什么创业家，他只是一个部落客，然后呢他会做一些网页设计，所以他的部落格的主题呢就是写一些关于网页设计的内容。然后他当时在看的一名部落客叫 Chris Collier， 有自己的网站，这个网站的名称叫 csstricks.com。 那因为 Nathan 是在做网页设计，所以他常常 follow 这个站 csstricks.com，那就表示说他是在教一些 CSS 的语法这样子。那 Nathan Berry 觉得他跟 Chris Collier 这两个人的程度差不多啊，就功力差不多，部落格的成长进度也差不多，可是为什么 Chris 他敢在网站上面自称自己是专家？以 Nathan 的角度去看，觉得他讲的东西很基本啊。 OK， 所以这个是2006年的事情，他 follow 他。然后时间快转到2012年， Chris Collier 呢在 Kickstarter 上面办了一个募资活动，这个募资的项目就是说他要把 csstricks.com 改版。那因为他要专心改版，所以他一个月不可以接任何客户的专案，然后呢他算了一下这个月的支出需要3500块美金，所以他在 Kickstarter 上面做了一个项目，是说如果有人愿意赞助他的话呢，他会给他们这个教学影片，就是说他从旧版的 csstricks 改到新版的这个过程会全部给这个赞助他的这个人啊。结果一下子这个金额在瞬间就冲破了3500块，最后来到87000美金。他要3500美金，但是最后募资金额是87000美金。 OK， 所以这一切呢都被这个 Nathan Berry 看在眼里啊，他心里当然是羡慕嫉妒恨啊，同时也是觉得不可置信啊，就说为什么一个跟他程度差不多的人可以在募资的活动上面表现得这么好？那 Nathan Berry 跟 Chris Collier 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好，所以呢他开始分析，那终于呢被他看出了端倪。那之后 Nathan Berry 就写了一篇文章，他的大概是说，因为他们都是专业的网页设计，工作流程他不就是确定案子，然后着手工作，然后缴交作品，然后继续下一个案子。 Nathan 本人就是这样子。好，可是 Chris 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 Chris 在继续下一个专案之前，他会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把这个专案上面学的东西，包括怎么做怎么想案例全部分享出来，在网站上面教给大家。好，所以如果我们用刚刚那个流程图来看的话呢，第一个是确定案子，对不对？客户给你案子。第二个是着手工作，第三个是缴交作品，然后如果是原本的流程就是继续下一个作品的， 继续下一个专案了。可是在缴交作品跟继续下一个专案之前，他多了一个步骤，叫做 teach everything I know， 啊，就是我教我所会的一切。差别就在于说，他完成这个客户的专案之后，然后再去接下一个客户的专案之前，这个中间他会把他在这个专案上面所学的一切写在网站上面教给大家，好，当然是免费的教给大家。然后 Chris 每一个专案都这么做，那一做就是好几年。 OK， 所以这个差别，哦，这个听起来是就是这个差别而已，没错。那这个差别呢，就帮 Chris 累积了非常多的观众，那这些观众后来都变成粉丝。可是 Nathan Berry 他做完呢就做完了，那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别。 OK，重点是什么？就是说很多人齁，我们学了新技能或有了新点子，我们都会藏在心里面，或者是我们只跟亲朋好友说，对不对？那 Nathan Berry 后来领悟到说，与其留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跟朋友讲，你应该要写在部落格上教大家。有些点子开始很烂，但是它会慢慢的被调整被更新，然后重来一次，那这个烂点子就有可能因为很多人的回馈，它会变成一个强大的点子。这些强大的点子你再教给大家，然后大家再给你回馈，那最后这些内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些有价值的内容很可能最后会集结成书啊，或者是变成课程，或者是任何可以贩卖的商品。然后呢，他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这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有个行业哦，更可以证明这个公式有效，也就是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非常有效，就是什么？就是餐厅的厨师。他说知名的厨师都会非常大方的分享食谱，甚至教你怎么做，还有些人会自己掏腰包请专业的摄影师来拍他整个料理的过程。这个厨师会把所有的步骤、所有的食材、所有的观念非常的透明的完全无私的教给大家。然后呢，当你看了他们的教学，你会不跟他们买吗？其实并不会，结果是刚好相反，就是说那些 teach everything 的厨师，就教大家所有的东西的厨师都是生意最好的，那他们所服务的餐厅永远是大排长龙。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厨师 teach everything 之后会失业的，反而呢是吸引到更多的人的注意，然后更好的生意。所以藏私是对你不好的，反而是公开分享，让越多人知道你的专业，越多人开始注意你，你并不会因此而失去生意。我们其实可以想想看，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好，譬如说我是一个厨师，然后我要料理一道非常麻烦的、非常高纲的一个菜，好，那我就是用好的食材、好的火候、好的调味料，然后我完全教大家我怎么做。好，那很多人看到以后，他就觉得哇靠，这也太高纲、太麻烦了吧？好，还是去他餐厅直接叫他做给我吃好了。好，所以你看整个流程是非常合理的，这个厨师无私的教大家他所有的手法、所有的料理方式、烹调方式，但是他并不会因为这样而失业，反而是也许很多人看到他的专业、看到他的手法，觉得哇，这个根本跟不上，那我还是直接花钱跟他买好了。 OK， 所以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不只是分享专业，他其实也算是一种行销，但是他是非常细腻的行销，而且他是那种大公开无私的分享的行销，人家会觉得你很佛心，他们会对你产生极好的印象，那当然就增加了信任，对不对？那我一直在说买卖就是信任关系嘛，如果你赢得很多人的信任，那你买卖成交的几率就会跟着提升。 OK， 所以 Nathan Berry 学到这个宝贵一堂课，后来他就创办了 ConvertKit， 然后他就把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列为公司的标语，他甚至帮每个员工都做了一个木牌放在桌子上面啊，就是随时提醒他们要大方分享。那他建议的做法是这样，你要找到一个核心焦点啊，这个英文叫 core focus， 核心焦点就是你一边学一边写出来啊，就是把你至今学到的所有东西都分享出来，你可以写在部落格上面看，你可以拍成影片给人家看啊，录成 podcast 别人看，然后呢你找到新的方法完成一个专案或是一个作品，你就把整个过程变成部落格文章，好，不管你学得多学得少，不管你成功或失败，你都把它变成文章或是影片，那都会对观众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那这个就是你的核心。那如果你长久的一直做下去，你的注意力就会被聚集，你的观众就会被建立起来，那你就可以将之变现。好，所以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不仅是心理上的，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事实上它其实就是一个商业策略，在这个乱世之中赢回 attention 最有效最便宜的方法。 OK， 我自己认为这个故事非常好。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Jerry Maguire， 中文叫征服情海，它里面有一句台词也是很有名啊，就是 Help you, help me， 帮你就帮我。所以我觉得教别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也算是教自己了。Teach you, teach me， 这是我自己改的。所以教导一直在我心中都是个人进步一个很快的方式。那这几年下来我自己也是老师，那我觉得如果我要扮演好这个角色的话，我自己也是必须要进步神速，对不对？所以这个职称这个角色在无形之中给你进步的压力还有进步的动力，那迫使你呢要走得比大众快。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一句话，他说因为你是老师，你是专家，你才有资格去教别人。我跟你讲，如果你听到这句话，它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现在你知道了它的反向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你去教别人之后你才会变成老师或专家。好，当然如果你的专业很浅，你去教别人一开始可能没有很多学生，可能没有很多人在听你说话，但是在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变强，然后你的听众就会越来越多。所以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有太多好处了，包括自我成长，包括快速聚众，包括心理幽怨等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因此建立专家形象，建立专家形象以后呢，是企业老板们都会听你的。好，那企业老板们或是创业家或是自媒体创业家，都是一群上进心比较强的人，因为他们的身份就像是优秀的老师，他们也是被迫快速成长的一种职业。我请各位想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企业老板，然后你想要公司成长，对不对？有三种人来跟你提案。好，一个是你们公司的 PM 业务，他说哎，我们公司现在要做什么做什么，他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二种人可能是一个美女业务，他是别家公司派来的，然后他说他们公司很好，希望你跟他们买东西。第三种人就是这个产业的专家。那如果你是老板，好，我要说你是一个理性的老板，你会选择哪一个？如果是我的话，我到最后我还是会非常理性的为了公司生存而选择专家。为什么？因为企业存亡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我们都会倾向去听信权威。我其实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布洛克应该是网络行销专家，等一下我把这个文章的连结放在我的说明栏。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布洛克还是 YouTuber 好，或是任何的 KOL 自媒体，你如果想要有案子，你必须把自己的身份提高，你要爬到企业老板更高的位置。那谁比企业老板的位置更高？就是专家啊。好，所以如果你要企业老板听你的，把钱掏出来交给你，你就必须先成为专家。那为什么他们要掏钱给你？因为只有你懂得怎么做嘛。所以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会让你变强，然后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就会成为领域专家了。 OK， 那最后呢，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教你所会的一切，这个不是用嘴巴说说，而是要用身体力行。好，所以赶快盘点一下你会什么核心技能，然后呢挖心掏肺的把他们用文字或影音分享出来啊，然后呢你挖心掏肺了，你会发现你的心肺功能变得更强大，你就可以接受更多更好更营养的资讯，然后一边分享一边变强，进入一个专家养成的良好循环。几年之后你就会拥有一群铁粉，你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啊。那当然到了那个时候呢，你也要去帮助他们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OK， 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对大家有点帮助，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还请多多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我们明天再见，拜拜。